秋服的失败呀，虽然让朱棣有些失望，但并未影响他的计划，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呀，秋服只是引开对方注意的一个棋子儿。那致命的一招啊，将由他自己去下。与朱棣交过手的人会发现呢，此人虽有善战之名，却喜欢用阴招，他很少从正面冲击对手，而是常常从对方的侧翼发动突然攻击。此正是兵法中所谓以正合以奇胜，这正是朱棣指挥艺术中啊最大的特点。这次呢也不例外，就在他对秋服发出进攻中军的命令之后不久，他便亲率大军绕到李景龙军的左翼，他将在那里啊彻底击溃李景龙。在以往的无数次战役中，他都是用类似的手段取得了胜利，他相信这次也不例外。可是当他到达敌军左翼准备发动进攻时呢，却听见了自己后军的嘈杂声。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李景龙军呢，居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朱棣转向的同时抄了他的侧翼，并发动了进攻。现在北军已陷入苦战，这下朱棣傻眼了，他万没有想到战局会发展到这个程度。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呢，在于他把李景龙当成了真的白痴。要知道李景龙虽然会出现间歇性弱智的病状，大部分时间呢却还是个正常人呢。他已经在朱棣的这一招上吃了很多回亏了，无论如何呢都会长记性的。此时的朱棣呢已经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况，他深入敌境已成为众矢之的，南军已经将他团团围住，只等着拿他邀功请赏。在这种情况下，朱棣展现了他的勇将风范，等别人来救那是不现实的，只有自己救自己。往年征战练就的真功夫此时派上了用场，朱棣如同困兽一般奋死拼杀。他先用弓箭射击敌人，随身携带着箭支，射完之后他又抽出随身宝剑乱砍乱杀，结果连剑也被砍断，坐下的战马已经换了三匹，鲜血染红了他的盔甲，他也实在无法支撑下去了。朱棣明白继续在这个地方待下去会死无全尸啊，这么多人围着，即使是每人只砍一刀把自己剁成肉馅包饺子也是绰绰有余啊。他决定啊退回河堤，可是仗打到了这个地步，不是他想退就能退的。等他千辛万苦到达河堤时，南军大将平安和齐能也如约赶到，如果不是部下拼死相救，只怕战役啊就到此结束了。眼看战局大好，李景龙发布了命令，全军总攻。北军只能苦苦支撑啊，此时的朱棣已经没有任何预备队和后招了，而李景龙的大军正向河堤逼近，这是朱棣有生以来最危急的时刻。眼看九五之尊的梦想就要破灭，万念俱灰的朱棣似乎已经能感受到冰冷的长枪刺入自己身体时的感觉。就在最后的时刻，朱棣居然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他决定啊再玩一次花招。他不顾危险骑马跑到河堤的最高处，不断地挥舞马鞭，做出召唤人的动作。这似乎啊有剽窃《三国演义》中张飞守这个长板桥的手法的嫌疑。朱棣这样做呢， 并不是想成为箭靶子，他的行为类似今天街上的流氓打架时的那一声吆喝：“小 Z， 哎，你别走，挡着我的啊，我叫人来收拾你嘞。”但这一招呢，是否有用，并不决定于朱棣本人，而是取决于另一个人的愚蠢程度。他之所以啊要跑到高处，也正是希望啊自己的这个举动呢被此人给看见，这个人就是李景龙。这一次啊，他又没有辜负朱棣的期望，看见朱棣的这一行动后，他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即认为北军有埋伏，随即号令南军退后。就趁着这个时机，朱棣终于逃离了河堤，北军呢也获得了暂时的喘息之机。李景龙虽然判断错误，但他毕竟仍然占据着优势，而此时的朱棣呢却是真正的叫苦不迭呀。自从起兵到现在，还未经历过如此惨烈的战役，自己的全部部队已经投入战场，再也拿不出一兵一卒，而自己本人呢也已经身披数疮，极度疲惫。难道自己长达十余年的准备和隐忍就要到此结束吗？不会，绝对不会，坚持下去，只要能够坚持下去，事情一定会有转机的。就在这样的信念支持下，朱棣率领他的军队继续与南军血战。坚持固然是可贵的，但是坚持就一定能够换来胜利吗？从此时的战局来看呢，朱棣翻盘的机会似乎是微乎其微呀。看来除了指望老天爷帮他外，其他的可能性啊都不存在了。而且如果朱棣真的相信有老天爷的话，他恐怕也不会造反了。朱棣的厄运呢还远没有到头，此时的北军呢虽然处于劣势，但由于其啊素质较高，一时之间呢倒也能够形成僵持的局面。然而就在此刻，南军的一名将领又发动了新的攻势，打破了这个僵局。大将屈能是南军中啊最为勇猛的将领之一，仅次于平安。而在这次战役中呢，他更是极其活跃，状态上佳，就如同打了兴奋剂一般呢，他左冲右突，砍杀了无数北军士兵，勇猛过人。但此人呢绝非只有匹夫之勇，在僵持的战局中啊，他以自己敏锐的直觉察觉到了战机，朱棣呢已经抵挡不住了，只要再来一次冲击，他就会被完全歼灭，乘此大功是舍我其谁呀。此时战场上的士兵们呢已经杀红了眼，自天明打到中午，双方队形呢已经完全混乱，夹杂在一起，仅凭衣着呢展开激战，完全谈不上什么战术了。徐能以其冷静的头脑组织了大群士兵，并将他们重新整队编排，他要发动最后的攻势，彻底打败朱棣。在准备妥当后啊，他大呼灭燕灭燕的口号，率先向北军发动冲锋。士兵见主帅如此拼命啊，大受鼓舞，纷纷冒死向敌阵冲去。徐能的冲锋啊彻底的打乱了朱棣的防守系统，原本已经十分薄弱的防线又被南军骑兵分割成几段，看来朱棣的天子之路就要到此为止了。但接下来却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这件事的出乎啊所有人的意料，而其诡异之程度啊实在不能用历史规律来解释。此事发生在徐能发动冲锋 朱棣军队即将崩溃时，要形容这件事情必须换用《封神榜》或是《西游记》中的语言。本是晴空万里之天，突然天地变色，飞沙走石，妖风四起。但见那妖风缠绕营中帅旗，只听得咔嚓一声，旗杆折断，是大旗落地。这件事儿呢，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这风是早不刮晚不刮，单单就在这个时候刮起来。这么大的战场，刮点什么不好呢？偏偏就把帅旗刮断了。若非此事载于正史啊，实在是让人难以相信。南军懵了，这个变故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当时的士兵们呢，十个里面有九个都是封建迷信的受害者。朱棣起兵时候房上掉两片瓦，都要费尽口舌解释半天，如今连打仗的旗帜也被吹断了，就如同做生意被人砸了招牌，惶恐不安之际，哪儿还有心思去打仗？而朱棣却是大喜过望，他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毫无出路之时竟然出现如此转机，其发生概率啊，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买2块钱彩票中500万巨款一样。当然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在后来他的这个军事生涯中还会再中2次500万。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朱棣呀，是一个能够抓住战机的人，他趁着南军惊恐不安之时，绕到了南军后侧发动了猛攻。南军惊慌失措之余是无力抵挡，全军溃败。朱棣好人做到底，送佛送上天，借着风势顺便又放了一把火，好火借风势封住火威，在漫天大火之中北军发动了总攻击。突然发生的变化让渠能是大为意外，回眼望去呀，大本营已然就陷入了一片火海，士兵们是四散奔逃啊，北军骑兵到处出击追杀逃跑的南军，败局已定，大势已去。然而自己突入敌阵呢，已被重重包围，想要突围啊，也是不可能的事了。他回望一直跟随自己拼杀的儿子，苦笑道：今日即在此地为国尽忠吧。随即率军奋死拼杀，父子最终死于阵中，南军大败，最能作战的平安也撑不住了，抵挡不住北军的攻势，是率军败走啊。而素来有逃跑传统的李景龙，那更是二话不说呀，率大军就向南方逃窜。老前辈郭英也不甘人后，估计他对李景龙啊那是失望以及呀，逃跑都不愿意跟他一起走，哎，独自向西逃去。此战南军损失10余万人，其余啊全部逃散，所谓兵败如山倒啊。朱棣自然不会放过追击的机会，他下令北军全线发动反攻，誓要将南军60万人全部一网打尽。按照战场的形势呢，他本来是很容易达到这个愿望的，但一支军队的出现呢，打破了他的美梦。当朱棣追击时，意外地发现了一支士气高昂未受损失的精锐部队挡住了他前进的路线，率领这支军队的正是徐辉祖。此战开始之前呢，朱允炆曾单独召见徐辉祖，并交给他为大军殿后的任务。因为朱允炆呢 虽然将大军交给了李景龙了，但也对这个人的指挥能力呢有所怀疑。为了以防万一，他特地让徐辉祖断后。哎，没想到这一招竟然真的就起了作用。徐辉祖的掩护为军队的撤退赢得了时间呢，也为下一次的反攻保留了力量了。白沟河战役结束了，在此战中朱棣战胜了强大的南军，虽然胜得有点侥幸吧，但毕竟还是胜了。他从此初步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而此战的胜利呢，也使得他的声望达到了顶点。即使这是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朱棣确实是这个时代最为优秀的将领。而京城的朱允炆呢，应该也从此战中获得了不少教训和经验。在我看来啊，至少有三条。一，李景龙确实是军事蠢材，应该像扔垃圾一样扔掉。二，环境保护是个大问题，应该多搞点绿化，防止大风扬沙天气的蔓延。三，旗杆应该换成铁制，不可偷工减料。获得胜利的朱棣带着满身的伤痛和疲惫回到了自己的大营，这实在是他经历过最为艰苦的战役。若不是那场大风，胜负谁属是还很难说呀。但不管怎么样，他还是赢了。自从起兵以来啊，他终于能够睡个安稳觉了。李景龙的60万大军被打败了，是被自己仅有的10余万军队打败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啊！自信一点点的在他的胸中蔓延开来，他甚至开始认为啊，这个时代就是为自己而设置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没有人可以做他的对手，他将继续独自表演，直至走向天子之路的终点呐。放眼天下，何人是我敌手？就在朱棣为他自己的战绩得意时，李景龙的拙劣表演还没有结束。他抵达德州没多久啊，北军就追上来了。李景龙呢，二话不说就弃城逃跑啊。他忠诚地完成了为朱棣运送军用物资的使命，给北军呢留下了上100万担粮食。而得到粮食的北军呢，似乎从这位运输大队长身上尝到了甜头啊，继续啊追着他不放，一直追到了济南。朱棣原先的军事行动啊，都是在自己的属地附近进行的，所以南军即使被击败呢，也可以再次组织进攻。但是这次就不同了，如果北军占据了济南，他们就将占据这个水路要冲，退可保北平，进可攻京城啊。这就好比在朱允炆家门口修了个炮楼，什么时候心血来潮就打两炮过去，到那个时候南军就真的回天无力了。可是局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南军的最强主力也已经被击败，谁还能挽救危局呢？其实啊，朱棣也是这样想的。朱允炆手下那几条枪，他闭着眼睛都能数出来，还有什么人能抵挡自己呢？他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去城内的大明湖钓鱼了。到此为止吧，朱棣，上天毕竟还是公平的，你所期待的对手已经到来了，他就在你眼前的这座城市里等待着你。在李景龙进行白沟河之战时，一位山东的官员承担了为李景龙大军押运粮饷的任务，他很尽责，粮饷的从来不缺，但他的辛勤工作呀，并不能挽救战役失败的结局。李景龙溃败的时候呢，他跟随着李景龙撤退，但他撤退的速度啊，要远远地慢于这位长腿主帅。一路上啊，他不断地收拢那些被击溃的士兵， 并且将他们组织起来。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啊，这实在是一种让人很难理解的行为。所谓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而且随着李景龙的溃败，沿路的各府县都闻风而降，江山随时可能易主，大家都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将来的前途啊打算了。可是这个人呢，却仍旧干着这样的工作。其实不止官员和将领们不理解，就连收容的那些士兵们也不理解。他们不知道这个人呢为什么要收容他们，准备把他们带哪儿去。济南，他说了，我们要去守卫济南。主帅都跑了，大人您这个是守得住吗？我是山东参政，是朝廷委派的官员，这是我的职责。这个按时运送粮饷，尽职尽责，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的人叫做铁血。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王月波，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小音，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